一七六六理财百宝箱，
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中心。
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hris 克里斯。哦，在上一次就是聊完那个我们有一个成功案例的故事分享之后啊，其实我回去思考了很久，说他28岁到31岁他有去做一些转变，然后31岁买房子。但是中小时其实我现在也差不多30岁，可是我还没有存到第一桶金，没办法去做买房子。尤其现在房地产的那个的进入门槛这么高啊，那个案例似乎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实际效用。如果我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办？
你的这个问题齁，大概不是你这个年纪才有啊，是应该是大部分人的问题。
大部分
也就是说，假设你是受薪阶级的，就是你都是靠领薪水，靠一般固定薪水。好，我讲的固定薪水，你可能不是做的业务，做业务的话可能有奖金收入会比较高，你就是一般的行政职的人员，大部分来讲大概普遍都面临你这样子的问题。也就是说，我辛苦了那么久，我想一想，我好像这一辈子我都买不起房子。好，那由于我们目前的房价可能动辄好几千万。
对啊，
好，我在上一集我也提过嘛，可能你好几千万，可能我这辈子我算一算，我全部的这个薪水的收入，我不吃不喝，可能都没办法，可以买得起一栋房子。
对，
所以这个是其实是大家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变成说，你没有办法从这个你的工作上面赚到比较多的财富的话，这时候你就要想想看，你要怎么样去做投资，然后呢，让你快速的创造你的财富。
所以就是选择房地产以外的投资工具了。
当然，因为你可能房地产，你在以年轻来讲会比较困难的。
对啊。
好，除非说你可能你的这个父母亲愿意资助你。否则的话，那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对。所以我会建议就是对一般的年轻人来讲那我们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高风险的投资。高风险的投资呢？但是它相对来讲，它的报酬率会比较高，
比较高。
所以你做一些高风险的投资，你会比较容易赚到比较高的报酬。那距离你可以买房子这样子的目的就会更接近了。
更接近。
对。
但这样子变成是说，我们要先累积自己正确的概念，跟要一颗可以抗压的那个心理状态。
当然啦，就是说，你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每个人的对投资风险的这样子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刚刚其实我上次的时候呢，我有提到说，你钱多钱少你都要理财，
对，
因为你都要想办法让你的钱变大嘛。好，那除非说你今天你的钱你够用，你可以达到财务自由。好，我反正我退休之后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钱可能花不完，除非是这样子嘛。否则对大部分人来讲，事实上是你都要理财的。
对啊。
好，那你如果说理财，就是说你的钱少，你不去理财，你就说我钱少，我不用理财，也没有钱可以理财，那你的钱就会越来越少。
越少了。
那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那我刚讲到说，我会建议你去做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东西。什么样叫做高风险呢？稍微风险比基金高一点的，那就叫做股票。
股票。
对，你可以去买一些比较质优的股票。我讲的质优就是说，你看像比如说我上次讲到这个，上次这个金周刊的那个例子，那个洪先生的例子，事实上他就去挑选一些比较质优的股票。然后挑了那个只有股票之后呢，你还不是说我挑了我马上去买你要看看时机点。如果现在是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位置的时候，你进去买你的风险才会比较低，
风险
你获利的机会也才会比较高，那也才比较容易可以快速的赚到钱。对，大概是这样子。
了解。所以就是先调整一下比例，说房子当然是如果有能力的话是最好，但没有能力的话呢，可以先调整一下，说你有一部分的那个金额的话，可以去选择股票的部分去入手。
对，当然啦，就是说我们其实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节目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衍生性的商品。
哦，对。
好，因为衍生性的商品在我们一般正常来讲，它其实不是投资。它是属于投机的范围。
衍生性商品的意思是指说类似像什么期货啊，
期货、选择权或者是权证，它属于投机，或者是说它也可以来做避险，或者是说做套利。当然了，就是说为什么我在这个时候提到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假设 你想要更快的提高你的报酬率的话，
嗯嗯，
有的时候你可以去利用这个期货或选择权这样子的衍生性商品，嗯，去提高你的报酬率，
嗯，
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这个风险都非常的高
啊，
所以你自己要本身要先非常了解这些商品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去把这些衍生性商品，你不是，我不建议你把你的钱主要拿去做衍生性的商品，
嗯，
而是它可以拿来，就是当我这个行情，因为行情随时在波动，
对，
当你行情在波动的时候，你把它拿过来跟你的这个原来的投资做一个搭配，
嗯，
也就是说你可能是可以拿出一些避险，
嗯，
好，那也许你要是功力更高一点的话，做一些套利，
嗯，
的诸如此类的，
所以就是等于是拿它来做辅助的功用，而不是主力的投资产品，对不对？
对，我会建议你这样，除非说你将来你真的对那个衍生性商品有非常非常的了解
啊，好，
那你如果说你愿意拨比较多的资金去操作那一块
啊，
我觉得也 OK，嗯，但只是我要告诉你，就是说那一块的这个风险相对来讲是比股票要高很多的，
嗯，
而且基本上那些商品它是有到期性，也就是说你如果像我们买股票嘛，我最坏最坏嘛，我都不卖它
啊，
只要公司不倒，这个东西永远在，
对，
但是衍生性商品不是哦，时间到了就没了，
所以我买了，我要在这段时间内用掉的概念。
对，就是你在这段时间呢，你就必须要把它，我们叫做平仓。
平仓。
对，平仓的意思就是说，了结你手上的部位。比如说，我现在是做买，因为衍生性商品呢，它之所以能够避险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做多，也可以做空。
嗯。
那做多的意思就是说呢，假设我今天行情往上，我就去做买进。
就是好的，往好的地方就是做
多。对，假设说涨到高点了，我认为它会下跌了，
嗯，
哎，那个时候就变成说我去放空。什么叫放空呢？就是我先去卖它，
嗯，
那然后呢，到低点，假设你看对了，
嗯，
我再把它买回来，你也可以赚到中间的差价。
哦，所以有点像是预测它的走向，然后去买那个进场点这样子。
基本上你都是在，只要你不是做避险或套利的话。你都是在预测行情。
嗯嗯嗯，对。
那我刚刚讲的是说，如果说你是搭配你手上的股票的话，
嗯，
那事实上你是在做避险
啊，
哦，也就是说，你只有一个方向可以做，那个叫做做空。
嗯哼，
那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简单讲，我手上的股票，我是希望它会涨嘛。
对啊。
那我会担心什么？
它突然跌了。
对，你会担心它下跌嘛？
嗯。
那你担心它下跌的情况之下，就变成说我有没有一个东西跟我手上的股票很像的一个商品，
嗯，
然后呢，在下跌的时候它可以赚钱的，
哦，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你手上这个商品类似的东西，
嗯，
去做放空的动作，
嗯嗯嗯，
所以你想想看哦，假设真的下跌了，真的下跌的话呢，我这个因为我是先卖嘛。你在做避险的这个工具，
嗯哼，
我是不是先卖
啊，
嗯？先卖的话，我是卖在高点，
嗯，
跌下来的时候，在低点的时候把它
买回来，
对，我是不是可以赚到中间的差价？
对，
那因为你在做这个避险的这个工具，就算是期货也好，选择权也好，
嗯，
它跟你手上的这个股票，它是相对应的东西，
嗯，
那因为它是相对应的东西，所以理论上，你手上的这个选择权或是期货，它是下跌。它是获利的，
嗯，
你手上的股票就是什么，就会亏损
啊，
因为他们的方向会一样，
啊，
也就是说涨就会一起涨，跌就会一起跌，
对。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就变成说，你可以把你手上的股票，假设你不知道它会不会跌，你不知道它跌了之后会不会马上就涨上来，
对，
你又来不及卖的话呢，你就可以利用期货或选择权去做一个避险的动作，
啊，
好，那它的观念就是。我手上的资产就是我的股票下跌亏损，
嗯，
但是呢，因为你做了一个跟它推同方向的东西，但是你那边是做空，
嗯，
所以呢，我做空我会赚钱，对吧？
对，
我赚的钱呢，刚好弥补我手上股票的
亏损，
这个就叫做避险。
哦，
所以它基本它是一个概念。
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两边都买，那我就 always 都会在平衡状态，也不会真正的获利啊。
不是。你应该你我知道你的意思啊，你的意思是说，我如果一边是买进，另外一边是放空，
对对对，
就是会平衡掉，它是没有办法获利，对不
对？对啊。
好，你提的问题很好，因为原则上哈，
嗯，
避险通常是一般是一起做的。嗯，好，我举个例子啊，假设说今天石油好了，嗯，我们假设说今天我们可能进口，所以石油价格的波动很大
啊。对，
我现在跟这个好，可能沙特阿拉伯现在中油公司，嗯，跟沙特阿拉伯签约了，嗯，好，那我不知道未来的股票，未来的这个石油价格，嗯，会涨还会掉，可能三个月之后才进口啊。
啊，
那中油因为他最担心什么？他担心油价上涨还是下跌？
哎，下跌。
他应该会比较担心的是油价上涨。
上涨。
因为我现在跟你签约，假设每桶假设20块好了，
啊、哦，
到时候上涨到25块，我是要多5块钱去跟你买。
是
吗？那我原来可能预定我是20块，就差了这5块钱。
嗯嗯嗯。
所以他会担心的是油价上涨。
哦。
好，所以他在跟对方签约的同时，他应该就去做一个什么样的避险？我去买进原油的期货，
就如果它上涨的话，
对，也就是说他担心这个商品上涨，他就必须要去做多，
嗯，
去买进
啊。
如果他担心这个商品下跌，就像我们刚刚讲到股票，
嗯，
假设你持有股票的话，你一定是害怕股票会下跌，
对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以股票的例子来讲哦，
嗯，
我在这个衍生性商品的市场。好，我们以期货为例，
嗯，
我的期货就是去做放空，
嗯嗯嗯。
那我们以刚刚的石油的例子来讲，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我股票就是石油的价格，
啊，
它会上涨嘛，
嗯，
所以我就在石油的这个原油期货那边我去做多，
嗯哼。
好，那做多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涨上去？
嗯，
假设这个原油的价格涨上去，我在现货，也就是石油的部分，3个月之后我是亏损的，因为我原来签约是20块啊，
对啊，
现在25块，等于说是我的不能讲亏损，但是我。成本垫高了，
对，
多了5块钱嘛，
嗯嗯嗯，
但是因为我在石油的期货我去做多了，
嗯，
所以呢我这边做多的钱呢刚好就可以弥补我这个
亏损的钱，
不能讲亏损，就是我成本垫高的这个部分，
嗯，
它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哦，所以那是在商业上面做经营的时候也可以用的。
对，那个是属于石油原油的话就属于商品期货，
嗯嗯，
你可以用商品的期货去做避险，嗯，那其实事实上在国外用的非常广泛，
啊，
你包括我刚刚讲的石油嘛，像农夫
麦小麦啊玉米那种，
对，他也会去做避险，
嗯，
哦，那因为你从现在稻米种下去了，假设你是一个稻米的农夫，那个你是一个农夫，你是种稻米的，
嗯，
哎，嘉凯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稻子啊要多久之后才会收成？
半年吗？
一年好像两周，大概半年吧。
半年，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人，我们城市的小孩都不知道，在乡下小孩比较清楚。
嗯，
好，大概半年，我们就假设半年好。
嗯，
那我现在稻子种下去之后，我不知道我半年之后收成好不好。
嗯，
好，那你想想看哦，假设我现在我稻米种下去之后，
对，
你半年之后收成，你希望稻米的价格上涨？还是下跌，对你来讲是比较有利的。
如果我要卖，我是农夫，我要卖的话，当然上涨，因为我这样可以卖比较多钱。
对，所以农夫是不是就害怕了稻米下跌？
下跌，对
对。好，那他可以在种这个稻米的同时，
嗯，
我就去做期货的避险，
嗯，
是可以的。他怎么做呢？就是我就到期货市场去，我就放空期货的。那个稻米的期货，
嗯，
它就可以达到一个避险的效果，
嗯，
对，
嗯，
好，假设哈，我们在这一年当中风调雨顺，
嗯，
哇，那个稻米都大丰收，
嗯，
好，那个每颗稻米都长得肥肥胖胖的，
啊，
好，那你觉得在这个半年之后，这个稻米要卖的时候，它卖得到好价钱吗？
卖得到，
但是东西好，但是是不是数量多了？
哦，对，
数量多了之后，是不是你的价格就会不好？
哦，也是，哦，对啊，
对，当你这个价格不好的时候，对你过量了以后，你的价格不好，我是不是稻米价格就会下跌？
嗯，
所以当稻米价格下跌的时候，对农夫来讲，他可能就会有损失。
嗯，
在这个时候呢，他如果去做了稻米的期货的放空的避险，
嗯，
哎，他刚好稻米价格下跌，他期货那边因为他放空嘛，
嗯，
放空是我卖的高点。等到它下来的时候呢，我的那个期货放空这边就有获利，就去弥补掉了我的现货的亏损。
嗯嗯嗯，
好，原则上它的概念上是这样。
哦，好，嗯，所以其实它就是一个去投资 除了怕有亏损的部分去开去做一个平衡，所以那个叫做避险。
对，这个部分的话是属于避险。我们衍生性的商品呢，其实它最早，其实像期货来讲，它最早源自于它最大的功能就是在做，就是在做避险。
哦，了解。对，嗯，好，我这刚刚又听到一个新的一个投资的工具跟概念，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让大家消化一下，那我们下一段再回来继续跟大家继续聊。好，既然都讲到期货跟那个
选择权
的部分啊，因为刚老师就讲到是衍生性的这个金融商品的部分，
对，
那我们就可以请老师再多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部分的那个知识，让我们多知道一下。
基本上好，我们刚刚是提到就是说商品的一个避险嘛，
嗯，
好，讲到了稻米，讲到了这个石油，
对，
好，那个可能你会觉得说啊，跟我们没有切身的关系，
哦，对啊，
好，因为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农夫，
嗯，
我也不是中油公司，我也不卖石油
啊，
好，那可能那个我是消费者，加油油价涨了，我是没有办法去这个控制的嘛，
嗯，
你会觉得跟你没关系，但是我要跟你强调的一个重点是说，这个东西叫做观念。
观念啊，
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在过往哦，我们国内的投资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嗯，
他都只知道说，就是买进，好，可是他常常忽略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行情，它不会是永远都是往上涨的，
啊，对，
那它也可能会下跌啊，
嗯，
那下跌的时候你怎么办？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重点。
嗯，
我们常常在，尤其是在最近这十几年来，股票市场非常的难做。
嗯，
非常难做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在过去早期那个时候行情好的时候，就像我上一次啊，我提到说，哎，在那个台湾的华尔街，
哦，
附近很多餐厅，对不对？
对对对。
那时候假如说，哎，他们那个早收了盘之后，很多投资人就跑去吃饭吃大餐，
嗯，
而且那个付钱都是不眨眼的。
对，因为庆祝赚钱。
对，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那么好？因为那股票是天天在涨，你非常好做啊！我只要去买，好，只要不卖，迟早它会回来
啊！ Uh-huh.
我可能买进去，可能短套个一天两天，
嗯，
那个 OK 啊，反正我只要不卖，因为投资人台湾的投资人就是这样，我只要套牢，我就不卖，不卖就没赔钱，
嗯，
好，那就越套越深，越套越深。但当时不是这样，当时是你不管什么时候买，它都是往上涨，
嗯，
所以你即便套牢 ，OK， 我套两三天。
等它又往上，
一个礼拜它就往上了。
嗯，
所以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是上涨的嘛，你可能回档就是两三天，
嗯，
就非常非常的好做
啊。
嗯，所以在那时候你也，那时候国内的投资工具也非常的少，
嗯，
它大概就只有股票，你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做。
嗯，
好，那它就只能买股票，然后再不就定存嘛，因为那时候定存利率也很高啊。
嗯，
好，可是跟股票市场相较起来，那它当然就是
低
很多嘛。
啊，
行情又这么好，我怎么会把钱放在银行呢？我就不会把钱放在银行，
嗯，
我就会拿来做投资嘛。
嗯，
好，所以那时候其实不需要避险，因为你避险也没意义。
哦，因为它花了钱，但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但是现在呢，你这个时间呢，演变到现在，
嗯，
好，这个现在今年是2016年，
对啊，2016，
整个的状况呢就完全的不一样了，
嗯，
因为现在呢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我股票呢买进去，我应该是讲我两天没卖，可能我买进去的点很好，
嗯，
连续涨了两天三天，哎，没卖，可能第四天就开始跌喽，
啊，
嗯，好，那跌下来之后呢，跌，然后跌到你的成本以下，好，就说啊，老师都说要设停损了。
对，
你就设的停损，对不对？
啊，
好，那就这之后呢，哎，两个月之后再回来看，哎，这股票怎么创新高了？
嗯，
它就会常常这样子。好，那创新高之后呢，你就去买它。技术分析告诉我们，当它到了一个高点突破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对，你要去买它，
要再加买。
对，
哦，
就它突破一个压力区的时候，你就要去加码买进它。嗯，好啊，好，就去买。就你买之后，它又开始跌。好，就变成说，你反正怎么买哈，它都很难去赚到钱
啊。
所以我现在常常都会建议投资人，以前人家都说，反正我就是买，好，只要买不要卖，我迟早会赚钱。
啊，
过去有专家这么说嘛，但是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
因为那个是长线持续上往上的概念才
对。所以我现在都说，你去买股票有赚就要跑
啊。
你会觉得说，哎，我现在才赚2%哎，好少，
嗯，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赚的这个2%，可能我一个礼拜，可能一个月
就没了，
不是，我是说可能我一个礼拜就赚到2%了。
哦哦哦，
那可能我一个月就赚2%了。哎，但是想想看哦，假设我每个月都赚2%，我一年可以赚多少？
等于乘以再乘以12，
就24%
啊。
那个还是用单利的这个方式去算的，
对
不 对？24%，你买什么东西可以赚20%？
我现在很难了。
所以不要去嫌报酬率低，
嗯，
你要去想你的时间是短的，
嗯，
尤其是现在这么难赚的这种情况之下，
嗯，
我会建议投资人，如果说你是做投机的话，
嗯，
我会建议你不要做太长，有赚到钱就跑，
嗯，
好，因为这个投机投资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过嘛，
对啊，蛮。
对，
前几集有讲到。
对，假设说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投资跟投机的分别的话，可能就麻烦你再去听一下我们的重播。我大概在第一集、第二集的时候就谈一些比较基本的理财观念，你可以去看看什么叫做投资跟投机。
嗯，
那你在买卖股票之前呢，我上次有提到，就是你要去先定位好你到底是在做投资还是做投机。
嗯，
好，那我们现在讲的呢，就是说假设你是做投机的话，你赚的是价差，你就必须要有见好就收这样的心理准备。
哦，
你也不要去想说啊，我才赚2%，
可不可以再赚多一点？
对，然后想说啊，我怎么一个礼拜之后，假设我没卖就好了，因为现在已经赚10%了。
哦，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嗯，
因为你也可能在一个礼拜之后是赔10%。
嗯嗯嗯，
对，
因为它本来就已经设定的目标就是短期的，所以在你设定到那个大概金额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要去做处理，这样。
对，就是说你现在的报酬率已经没有办法像之前。去，也就是说你的停利点了，
嗯，
没有办法像之前设到这么高。
嗯，
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你也可以，你不是不行，你也可以设到10%、20%。
嗯，
但在过去的话，我们的习惯性，你可能都是设一个20%。
嗯，
好，可能上涨20%，那我们停损的话，可能就是设7%上下。
嗯，
好，那就变成说，在观念上是怎么样？哎，我可能我做对一次，可能可以允许我错3次嘛，因为三期大概21%嘛，我做的一次可能是20%嘛，
嗯，
它其实是这样的概念。现在我知道有一些这个投资经理人，
嗯，
就是在这个投顾公司帮这个一般投资人去做代操的，
嗯，
他们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观念，
嗯，嗯，
他就说我停利设20%，停损设7%，我反正就是错对一次我可以输3次这样的概念。好，那当然是他们的这个操作模式啊，我就对不对好不好，我觉得那个就见仁见智了，没有标准答案的，
嗯。对，
好，那但是我要讲说，哎，过去我们的确常常很多人他会去设20%的这个报酬率，
嗯，
但现在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当你买了股票之后呢，假设你可能只赚2%、3%，
嗯，
甚至5%，没有很高的时候，如果你发现哎它好像要跌了，你就先卖掉，
啊，
至少我是获利的嘛，
对。
那你如果没卖的话，它很快可能就变成负的哦。
嗯嗯。
好，即便你未来可能2-3个月之后，你的这个股票又在创新高，但是你心里头的压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会觉得先落袋为安是比较保险的。
嗯。
你不要嫌那个报酬率低，因为你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你赚到的报酬，事实上你年化之后报酬率是不低的。
嗯。对，了解。哦，所以嗯，就。在设定好短期的金额之后，就做停利点，就快速的进出。
对，我所谓的快速进出，就是说，当它如果说我们用技术分析的角度去看它的话，
嗯，
当它跌破了这个支撑的时候，
嗯，
就是当它跌破到一定的价位的时候，
嗯，
我就把它卖掉，
嗯，
好，那时候还是获利的嘛，
对啊，
因为我不知道会不会继续跌啊，
嗯嗯嗯，
我就先入袋为安、
嗯，
现在的操作要这样子，你反而是容易赚到钱。跟过去的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啊，哦，因为环境的不一样。
对，当然，我必须承认，你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很难赚到大钱。也就是说你可能一年下来就赚个10-20%，
嗯，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嗯，
好，而且机会还蛮大的。
嗯，
但是你说你要赚到1-2倍，
嗯，
那个就相当难。
哦，
好，那我们从理论上来讲，我去买进一个标的，一个资产的话，我长期而言，它的报酬率是会比较高的。
嗯，
就是我都不卖它，我今天买了。我可能摆了这个2-3年，哎，我可能获利是非常好的，
嗯，
可能50%、60%，甚至1倍、2倍都可能，
嗯嗯嗯。
但是问题是说，万一要是你挑错标的的话，你长时间越长，对你而言就是一种风险，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去把这个风险的东西去考虑进去。
了解。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提到这个刚刚第一段提到的避险，
对。
好，衍生性商品呢？它事实上是可以跟股票 一起搭配来运用的。嗯，我觉得他的这个方法非常好。好，克里斯，你在上一个阶段你也提到说，哎，你是不是我今天去一涨一跌之后我就没利润了？
对啊。
好，如果说我们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个石油或者是这个稻米这样子的避险，那的确是这样，他可能就是在小赚小赔之间，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利润。可是我要讲的是说，假设我今天在，你并不是买进股票的同时你就去做避险，嗯，你在这个金融商品的这个避险上面不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做就会像你刚刚讲一样，一来一往就没利润了。那应该是怎么做呢？就是说，我们衍生性的商品哈，在你在做避险的这种情况之下，你并不是在随时都在进它，而是在特定的时间点你才会出手。嗯，所谓的特定时间点呢，我举个例子哈，克里斯，你知不知道这一波的行情哈，在前一波了最热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时候？
前一波最热，嗯哼，前一波选举之前吗？
哪一次的选举？
2016，
就这一次的选举
啊？对啊，
不是，
不是。
嗯，当然我跟你讲哦，在去年哦。股市上过万点，
好像有印象。
对，因为我上次其实我们上次节目上有提到嘛，嗯，可是大家都不开心，
没有预期这么高，
不是，而是大家都没赚钱。尽管指数到了万点，嗯，但是大家是亏损的，是没获利的，嗯，是这样。那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因为你买错股票嘛，因为大家停留在过去的思维，也就是说，大部分投资人买什么？买电子股。嗯，因为电子股是前一波就在85年的时候是最热门的商品。嗯嗯嗯，在那个时代，你没有买电子股，你就不会赚钱啊。你只有买电子股的人才会获利啊。那所以他那但是时间变到今天，电子股已经不是在像过去一样了。嗯，它已经变成，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它是一个还不成熟、还没有完全成熟的产业，它还在一个成长期。嗯，但是到了现在呢，电子股已经变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嗯，你就看同达电就知道了。嗯嗯，从1300点跌到最低应该到40几块。1300块，最低到40几块，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嗯，所以告诉你什么？手机也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啊，它不转型的话，手机也走不出来，
会有一个瓶颈。
电子大部分都是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嗯哼哼，那投资人都还是电子股，当然到万点你是赚不到钱的。嗯，万点就是只有少部分人才赚得到钱。
所以是要抓到那一波真的让整个股市往上冲的那些公司才有用。
对，所以你没有。所以我们常常讲赚了指数赔了差价，就在讲这个事情。嗯嗯嗯，我今天指数明明就创新高，可是我的股票呢，却我手上的股票呢就是往下跌。嗯，好，那其实这个事情，这样的事件啊，在过去的这个历史里面常常在发生，发生过非常多次。嗯，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说，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在也是跟选举有关。哦，那选举是什么时候呢？是在2000。这个是2016年，对不对？
对，现在2016，
在8年前。
8年前，2008。
对，2008发生了什么事啊？
那个政党交替。
对，那是在政治吧，财经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个叫什么？炮？那不是
雷曼兄弟
啊？对对对对对。
好，然后金融风暴。
对，金融风暴。
那时候就开始是整个就大崩盘嘛。嗯。好，可是你想想看啊，其实2008年选举。
对，
那你知道股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吗？
股票从开始选举前，
应该是在选举的前一年，也就是在2007年的时候。
2000年前一年就开始涨。
对，它选举行情通常都一定是发生在前面嘛。
对，
只是多久之前而已。啊，哦，它都会发生在前面的啦。嗯，那在2007年呢，股市就开始涨。那段时间呢，从我的印象啊，没有记错的话，大概9000点就开始很热了，嗯嗯，整个上非常热，然后就慢慢涨，就涨到9500，然后就涨到9800多，嗯，大概是到那个阶段，嗯，好，那在当时呢，因为行情很热，你就听到这个市场上投资人都告诉你说，哎，这个行情呢可能会到万点以上啊。分析师呢都跟你讲会到12000，
就会冲一直往上冲。
对对对，他就一直往上冲。好，那后来结果你现在事实上证明有没有到12000？
没有。
那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上次也提过，它是过热的时候。嗯嗯嗯。好，那当这种过热的时候，一旦这行情出现反转的话，
掉很快。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大部分的投资人手上是一叠股票，是一堆股票的，
对对对，
就跟菜市场里面卖的菜一堆啊，你要怎么样去卖？当我发现啊，行情突然跌了，我怎么卖？
卖不掉，
我不知道该怎么卖。还有一个重点是，你可能会认为到一万二嘛，因为全市场的分析师都做到一万二啊。好，那现在还九千多点，
继续放着。
对，你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先看看？可但一看的时候呢，它越跌越低，越跌越低，越跌越低，到最后你本来从赚很多，到最后亏损。摆到现在，应该你已经是套牢，而且还没解套。即便指数已经创了新高，你还是没有解套。
所以其实时间的也会影响到，那我们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生事情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警示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刚刚提到说因为2008年选举的关系，所以从2007年股市就开始有些上涨，所以然后投资人就会看好这样预期的部分，然后去持有了一些股票，但其实事实上跟预期上还是有些落差的。
对，其实这个也就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说当你预期越好的时候，你就发现它就会越不好啊。当你预期它不好的时候，它就偏偏涨给你看，
就是说那个墨菲定律。
对，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九成人会赔钱，只有一成人赚钱的原因就在这边。
了解。
那个时候，那其实那个东西是跟氛围有关系，当时的这个市场上的气氛。
对，
那因为当时那个状况呢，是因为选总统嘛。在前一年，就是在前一任的总统，就说大家对之前的总统做了八年，觉得不是很满意，就希望能换个政党来执政。
对，
所以就变成当时马英九的这个就占了这个契机，因为他实际点其实是对的。所以因为大家对之前的那个这个政府是不满意，所以去希望换。那他的民调呢就非常的高，基本上他笃定大概就是当选的。在当时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呢，股市呢就有这个选举行情就出来了，
因为预期会变好的感觉。
对，那因为你这样看啊，选举是在2008年嘛，
对，
那个股市上涨是在2007年嘛，所以就变成说，它的行情的反应呢会在最前面，会在前面它不会是在选举之前很接近的时候才反应的。基本上比较少会这样，
就是最快速的即时反应就很前面就开始了，
大概都通常会在大概半年，甚至有时候一年吧，但半年比较多了，因为半年是比较接近的嘛。好，但是当时距离选举大概就还有半年的时间，已经涨一段了嘛。
对，
好，那大家在市场上当时预期的非常热络，市场上大概九成的分析师他预估这个行情会到12000点以上。那因为九成的分析师预估到12000点以上，所以一般的投资人就觉得说啊，这个行情应该会非常
非常好，因为不止一个人讲，大家都这样讲。
对，当时你大概就算，即便你觉得它不会到12000，你也不敢讲，因为跟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甚至会被人家骂，
就说干嘛要唱衰？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在当时的状况就是一片看好。好，那我记得呢。这个行情大概涨到约9500点左右。报纸呢就出现了一个消息。报纸出现什么消息呢？他说台股的基金募到爆，
募集资金。
对，募集资基金，
基金啊，
对，就是那个共同基金的基金。他说台股基金呢募到爆。那募到爆那是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我一出来就没了嘛。
还来不及买，
投信公司一出基金马上卖光了那你要想在之前的几年，就是那波的多头的这个一开始其实那个时候大概是陈水扁当总统的末期台股基金是没人要买的。当时是这样，就才隔了大概可能顶多一两年，就被募到爆了代表什么？代表市场过热，因为你台股基金的那些基金经理人，他不就是去买台股吗？
对
啊，那所以呢，很多投资人他可能觉得说，我自己投资的绩效不好，我自己平常没时间看盘，我就委由投信公司的基金经理人帮我操作。
对，
那就是我的方式就是买基金嘛。基金就是募集众人的钱去做投资嘛。
对啊，
有专家来帮你操作，它是这样的概念。所以募到爆，这消息出来了。应该就是在那个同时，不晓得是不是同一天，反正就是在那几天。另外一个 利多的消息，不是利多，就是让这股市过热的消息又出来了
啊。
另外一个什么消息呢？他又说呢，融资余额又创新高。
融资去贷款的，
融资余额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在股票市场里面，
嗯，
有人呢，我们一般的买卖叫做现股买卖，就是买人的股票，
嗯，
好，那还有一种叫融资，融资我们叫它做信用交易，
信用交易，
对，也就是你要什么叫融资？我今天跟券商借钱买股票，
嗯，
假如我今天用融资买股票，
啊，
基本上大概六成的钱是我跟券商借的，
嗯，
好，正常的股票是大概融资的成数是六成，
啊，
那我四成的钱呢是我自己付的，
嗯，
所以到时候到你要到交割的时候，假设我买了一个一百块的股票，
对，
我大概只要付四十块钱，再加上手续费，
嗯，
你就不用付到一百块了，
啊，
对，那个六十块就是券商借给你的，
嗯，
那个叫做融资，
嗯。所以那获利的时候也要把60块跟获利的趴数再给券商，
对，你要还给他嘛，
啊，
应该是说你要还给他的是获利的趴数是你自己的，
啊，
你要给他的东西就是你要还他钱，
嗯，
再加上他借给你这段时间的利息，
哦，
这是你要还给他的，
啊，了解，
好，所以基本上在那个时候呢，融资余额创新高，其实为什么讲到融资余额创新高其实是一个过热的象征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国内啊，哦，三大法人是不能够用融资买卖股票的。
嗯，
你知道那是哪三大法人吗？
不知道。
外资、
投信、
自营商
。
对，自营商就是
自己开公司的。
不是，自营商就是证券商他们自己里面的一个部门。这个自营商是专门帮证券商他们自己去操作股票，就帮自己公司操作股票。
嗯，
然后他是在证券公司里面的，
嗯，
所以它等于是业内的一个部门，
嗯，
好，它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在当时呢，三大法人，
嗯，
其实现在也是一样了，
嗯，
是不能够用融资交易，所以我们会把融资当成是散户的一个代表。
哦，所以散户现在很想借钱进场的概念。
对，就是当散户呢都进场了，一般而言这个行情大概就结束了。
嗯，因为散户是最慢反应，然后是接触到市场状态的，
通常散户多半都是最后一只老鼠。
对对对对，
你不可能说今天主力让你散户先上车，我再上车嘛？
嗯，
他一定是坐在最前面的。
对啊，对啊。
所以最后上车的大部分就是散户居多。
嗯嗯 嗯。
对，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当比较快下车的散户？
哦，
那是我们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嘛。
嗯。
等到你先下车的话，就代表你只是少赚后面那一段而已，
嗯，
你不会赔到钱，
对，不会赔到钱，
对，或者是说你可能赔的比较少，
嗯，
基本上我们追求的是这样子。
对，
好，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天呢，这个股票市场，我刚刚讲是9500嘛，
啊，
嗯，出现了这两个消息嘛，
对，
这两个消息呢，其实就是指市场过热的讯息，
嗯，
但是我会告诉你，比较要命的是说，如果这个消息出来马上就跌了，也许
还不会那么惨，
对，大家可能会有警觉心，
嗯，
或者是说，哎，可能市场上的分析师，或者是说有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些专家，
嗯，
他会出来提醒你，
嗯，
但坏就坏在，哎，他继续涨，
啊，
嗯，继续涨的话，哎，你就想说，啊，没事，又持续戒心了，
嗯，感觉那两个虚拟是空包弹，
对，就直到呢9500多点了，然后就是往上涨，直到有一天，
嗯，
那一天呢，出现了一个状况，就是刚开始都没事。
嗯，
我可能股票开始涨，哎，就是一开盘涨呢，它就大概就是在那个附近震荡，没有什么太大的涨幅，也没有太大的跌幅。
嗯，
好，那反正大概投资人到中午嘛，就可能就去吃饭。
嗯，
好，那结果大概到12点左右，你知道吗？那个行情是一条线下来哦。
嗯，
那一条线
垂直下降。
对，那条线值多少点？你知道吗？
不知道，
200点。哎，假设你当时边吃饭边看盘的话，你可能会吐出来，
啊，
整个饭都喷出来，就像一条线下来哦。
嗯，但怎么会突然掉？
然后放大量，就代表说，哎，有人在那个地方出货，
卖掉了。
对，有人在那个地方就把它卖了。
啊，
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这样子。但是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投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我手上一堆股票，
嗯，
那我认为会到12000点，现在才9800点，
啊，
然后后面还有好多点，我现在卖掉会不会追不回来？
嗯嗯嗯，
这个又牵扯到了我们第一集讲到什么贪婪
啊，
他就想说，我现在是赚钱哦，可是我
想再赚更多，
对，他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就出来了。
嗯，
好，所以投资人最怕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这样子的心态。
嗯，
那天的最高点就是叫做9807，我永远记得这个数字。嗯，9807
就没有再上去了。
对，那我就告诉你那天我做什么事情
啊？
因为那天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搞不好会到12000，有可能。
嗯，
好，我可能那时候我预估可能就会到万，至少到1000点以上。
嗯，
但是你又很担心，因为那根跌了200点，
太恐怖了。
然后还没结束哦，200点跌完之后呢，又整理，收盘前又一条线下来，
就会跌两次。
对，所以各200点，所以那天大概差不多跌了400点
啊。
好，那一次好，假设你没卖掉的话，那天你假设没卖的话，我跟你讲，在一个礼拜之内，那个指数跌了1000点。
所以在那个时候卖反而还是
在一个两个礼拜之内呢，大概指数又到7900多点。
哇，
好，所以那波非常的惨烈
啊。嗯，
我相信大部分的散户投资人，
嗯，
在那个时点是没有卖股票的。
嗯，
那现在回本了没？
也没办法回了。
跟你讲，现在已经过多少年了？已经总统已经第二任，
对啊，
马英九都做完两任了嘛，对不对？现在已经换了新的政党，又上来了。
嗯，
我跟你讲。大部分的股票是没有这个回本的啦。
嗯嗯嗯。
好，我刚刚是说跌到7900多点，
对。
后来呢，其实有上来。
嗯。
上来，你知道涨到多少点吗？
8000。
我刚刚是讲9807。
七，对。
后来反弹上来之后到9859，是比前面那个9801还高哦，还高一点哦。
嗯。
好，然后那你想想看哦，我们刚开始买的。涨到9807的那些投资人有没有赚到钱？他当他涨到9859的时候有没有获利？
有啊，
理论上是有，对不对？
对啊，
实际上是没有。
嗯，为什么？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赚了指数，赔了
差
价。
哦，因为涨上去的那个东西不一样。
对，前一波涨到9807的那个基本上是中小型的电子股。
嗯，
好，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故事，这个有机会我们下次再来提。
嗯，
下来之后呢，再反弹上去涨到9859的这一波呢，叫做。大型的全职股
啊，
就股票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虽然指数上去了哦，那个也没人开心，因为大部分的人手上的股票是套牢的
啊。所以其实最近的状态也跟之前有点类似，就是说上去的跟如果我之前买的跟现在又因为之前到1000点，
对，也就是在去年到10014点的时候，10014的时候，
嗯，
也是这样的情形。
嗯，
那我现在就要讲一个观念了，一个重点了，就是说在9807的那天，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吗？
不知道。
我去买了选择权的 put， 所谓选择权的 put 就是我去放空的意思，
就是说还会跌，
我去买它下跌。
啊，
再简单讲是这样的概念了。
对对 对， 对，
就它下，意思就是说下跌我会赚钱。
啊。
那我去为什么我去买选择权？我不是说期货呢，因为选择权的，他要去你花在选择权上面的钱是比较少的，它比较便宜啦，简单讲是这样子。好，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买了选择权。
嗯，
好，那利用选择权，你看我刚刚不是有提到吗？我如果说我手上有股票，
嗯，
股票到了高点之后。它往下跌，
嗯，
我手上的资产是不是有亏损？
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我们避险的时候避在什么地方？高点的时候，当它行情出现你没有办法去预测的时候，或者说它出现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你去放空它，
嗯，
我要讲的重点在这边。
哦 ，OK。
所以你不是在我一开始建立我手上的股票的时候我就去放空
啊，
而是在它涨到高点，我开始不知道它到底会怎么样的时候，
嗯嗯嗯，
万一它又涨上去怎么办？你会舍不得卖，或是你来不及卖，
嗯，
我就先去做个避险
啊。
如果下来了，我手上的股票是赔钱嘛，
嗯，
可是呢，我的选择权是获利的，
对，
我可以利用我选择权赚的钱去弥补我手上的亏损，
嗯嗯嗯，
它是这样的观念，
了解，所以它不是两个同时间点进场的一个概念。
对，事实上它不是，
哦，
而是在这种时候呢，哎，你去做一个空头的部位，我们都讲那种放空，就是讲它是一个空头的部位，
嗯，
你去做一个空头部位，反而对你来讲是有利的。
嗯，
好，那它可能也许它不会马上就跌下来，哎，可能你看错了，
嗯，
它又涨上去了，
嗯，
它涨上去，你手上的这个多头的部位是不是获利的？
股票就获利了，
对，但是你的空头部位是不是就是亏损？
对，
所以变成说。我手上有一边还是赚钱，另外一边亏钱。
嗯，
那等到你行情方向你又比较明确之后， 你再把你的空单再把它
解掉，
对，就解掉，就是平仓的意思，
嗯嗯嗯，
就把它解掉。好，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可以避掉下跌的风险。
嗯，
好，那很多人都讲说，那老师，那如果说今天上涨的话，我不是白做这件事情
啊？
重点就是在你怎么知道它会上涨？
对，
所以这个也就告诉你说，避险不表示你一定会赚钱，而是说我们现在是用这个东西来去想办法降低你手上的那个部位的损失，它的风险
啊啊、嗯，
不是说你绝对会赚钱。
了解，
对，
所以他其所以蓝辉老师一直说，他其实有点像是一个避，他的产生的。这个工具产生其实是做拿来做避险的概念，
对，它就是规避你手上的风险。
嗯、okay,
其实它最大，它其实最早衍生性商品发明出来，其实主要的功能就是在做避险。
嗯嗯嗯
对，而不是在投机。投机当然也可以
啊、
但是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比较要 topic 的要讨论的东西。
对对对。
OK, 所以今天提到说，我们除了了解股票投资的一些方概念之外，我们知道也有其他的工具来帮我们去做避险的方式，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不要损失到太多了。
对，就是灵活操作，那个才是王道。
嗯 ，OK, 相信今天大家听完都已经收获非常多。如果有在投资股票的朋友们，其实可以拿去试试看喽。那我们就下礼拜我们在线上再相会，拜拜，
拜拜。